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4号，公元2005年7月1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人民本周三迎来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70大寿，那么移居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庆祝。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更是热闹非凡，西藏流亡政府的筹备和举办下，流亡藏人和来自各界的嘉宾欢聚一堂，隆重地在大雨中庆祝了这一神圣的节日。那么达赖喇嘛向出席诞辰庆典仪式的各界来宾和所有藏人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他表示，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70年了，从懂事开始，在佛陀释迦牟尼的言教启蒙下，向来以发慈悲心作为人生的准则。那么严加要求自己时刻的拥有利他的心，通过自身的经验倡导全球致力与世界和平和宗教和谐，用慈悲心来化解任何的冲突。那么他还表示，他曾经多次的说过，境内外团结在一起的时刻一到，他将不再参与政治，希望被民众选举的西藏领导恪守职责，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尽心尽力。那么同样当天，为了庆祝达赖喇嘛的70大寿，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举行诞辰庆祝仪式的同时，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办了碑志祖旅70年达赖喇嘛影像及西藏宗教文化系列展。那么台湾总统陈水扁出席了当天的仪式，并且致辞。他指出，西藏问题逐渐获得越来越多来自国际间的关注与支持，那么台湾和西藏同样面对着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因此对西藏的遭遇他表示深受同感，也愿意竭尽所能来增进台藏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另外当天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在法国国会隆重举行了诞辰庆典，法国国会议员和法国政府官员等出席了庆典仪式。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本月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举办了达赖喇嘛70大寿诞辰庆典。英国的著名女演员Joanna Lumley 和英国约克王室女公爵出席了仪式，英国王子查尔斯也致函向达赖喇嘛表达了祝贺。然而根据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藏人指出，每年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之际，中共当局在拉萨布置上百名武警和公安人员，展开所谓的社会治安工作，同时强行要求拉萨附近的各寺院僧侣和拉萨各行政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各学校等不允许在当天自由行动。这名藏人还说，中共当局还下令要求各地方公安部门也在达赖喇嘛的生日加强控制和禁止当地藏人举行各种佛事活动。
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本周三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正式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本周二发表声明，呼吁八国峰会致力解决全球的贫穷问题。达赖喇嘛在声明中呼吁八大工业国领袖和他们的智囊思考是否要为人类以至地球做贡献，并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致力解决全球上百万人遭受的贫困问题。这份声明是由苏格兰知名流行歌手艾尼·雷诺斯宣读的。达赖喇嘛在声明中表示，并非只是要求怜悯贫穷人，而是要承诺让贫穷人分享他们所需要的。达赖喇嘛说，如果八大工业国领袖和政府都愿意落实承诺，采取实际行动，减少贫穷，这届高峰会议就会改变历史，令全球所有人以及下一代受益。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团于今年6月30号前往瑞士首都布恩， 中国大使馆同中国国研举行了第四轮会谈。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本周四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读了达赖喇嘛特使加日罗珠坚曾的声明。声明中指出，今年6月30号，加日罗珠坚曾和格桑坚曾同其他三位高级助理前往瑞士首都博恩，在中国大使馆会晤了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为首的六名官员，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下提出各自的疑难问题，相互间还是存在着一些至关重要的分歧问题。声明指出，特使团还向中国代表提交了部分建议和意见，其中包括希望中国政府正式面对藏中的接触。
英国首都伦敦本周四发生了连环性爆炸恐怖事件，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多人，但警方无法确定最后罹难人数，因为爆炸较为严重的现场还有为数不详的尸体。那么调查工作呢正在进行。各国政府纷纷向英国政府致函表示慰问的同时，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特别向英国首相布莱尔致函，函中对于在伦敦发生的爆炸中的许多无辜的民众失去生命、上百人受伤而感到震惊，对于英国人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特别祈愿在爆炸中的伤亡者及其家属。达赖喇嘛在函中表示，对于这起极端的暴力恐怖事件感到悲伤，一方面我们谴责愚蠢的暴力行动给无辜的人民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必须要领悟暴力事件的根源之后来避免再发生类似的恐怖事件，因为外在的因素是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那么伦敦市警察局的局长雷尔在记者会上说，死亡人数截至本周六已经超过了50人，但警方无法确定最后罹难人数，因为巴士被炸得面目全非，调查工作仍然在进行。除了罹难者，伤者约700人，其中350人送到医院，21人伤势垂危。
英国自由西藏运动于本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当天呼吁英国首相布莱尔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自由西藏运动负责人艾利森·瑞纳德表示，英国政府要进一步支持和关注国际社会认同的达赖喇嘛对解决藏中问题所采取的有关和平路线，并呼吁布莱尔首相在苏格兰召开的八大工业国高峰会上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施加压力，要求公开日前在瑞士举行的第四次藏中会谈所讨论的有关内容。
本周二上午，在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举行了和平之家新建筑奠基仪式。和平之家是由来自挪威、德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法国分会等的资助下落实的一个援助项目。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建立和平之家的目的是扩大校园与外界沟通的知识领域，增进同世界各国间的教育、环境和文化交流。建立和平之家除了在未来展开世界青年学术研讨会和文化交流会以外，还将向来宾宣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和平精神。因此呢，和平之家将成为西藏年轻一代与世界各国青年之间接触和交流的重要桥梁。据介绍，这次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计划建立的和平之家共计将花费1000万印度卢币，将在18个月内竣工，预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对这个项目提供70%的资助。
每年的5、6月份是西藏采挖虫草的季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西藏首都拉萨莫竹工卡县，今年就有10几万人上山挖虫草。在安多果洛地区，近几年挖虫草的人每年都达到13万之多。那么位于西藏的纳曲比如县是西藏产虫草最多的县，副县长公布表示，为了挖虫草，学校每年都要放虫草假，一名小学生每天能挖出200根，学校给虫草经济让路的类似情况在西藏的纳曲、昌都、林芝等地区都存在。对此，西藏的一些基层干部忧心忡忡，他们说，如此发展不但虫草会绝种，而且采挖带来的生态破坏也难以修复。
日前在德国展开游说活动，组织欧盟接触对中国武器禁运的著名中国民运人士韦金生指出，他在德国停留一星期期间，在韩国、柏林、伯恩等地会见了德国左右政党的人士，说明解禁的危险性，尽力影响德国政界，促使德国总理施罗德社会支持解除武器禁运的立场。韦金生说，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推动解除武器禁运，等于是支持和鼓励中国政府限制言论及新闻自由，践踏人权和镇压异议人士。长期关注和支持台湾民主发展和西藏人权问题的德国自民党荣誉主席兰斯多夫也表示， 虽然棕榈是弱的，只是借镜，但是两周前德国国会朝野政党进行的辩论显示，很多国会议员都反对示弱者的立场。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青年会本周五上午11点钟举行记者会，详细介绍了在西班牙举行的恐怖主义与酷刑人权研讨会和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向西班牙最高法院控诉中国前领导人压制西藏的罪行等情况。这次记者会是由前往西班牙出席人权研讨会的西藏青年会会长戈桑平措主持的，并邀请了出席西班牙人权会议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丁贾措。西藏青年会会长戈桑平措在记者会上透露，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诞辰日之际，特派一名成员访问达仁斯拉，并在本周五中午2点钟拜会达赖喇嘛的同时，向达赖喇嘛禀报有关该委员会向西班牙提出的中共压制西藏诉讼案的全部内容和过程。西藏青年会方面呢，对西班牙法庭审理此案抱有很大的希望，并表示如果西班牙法院呢一旦宣布罪行，被提名的中共官员任何时候访问欧洲甚至美国都会按照国际法规定被押送到西班牙受审。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为了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特别出版发行的最新 CD 专辑《海底珍宝》中的歌曲《海底珍宝》。歌词大意是，东方的山顶上升起了洁白的月亮，想起了心中的他，去年种植的树木今年枯萎变色，日渐衰老的身子犹如弯曲的弓弦，拥有珍宝时没有去珍惜，珍宝失去时内心深感焦痛。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